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我这边有动静的时候也惊动了前面几个人，等我倒下的时候，青衣眼中霎时喷射冷芒，随后大喝一声，直接朝我这边跃了过来，几步就冲进通往右边耳室的甬道之中。你怎么样了？罗莎过来一把扶起我，沉声问道。没事吧？我摇了摇头，略微安抚了一下情绪比较狂躁的黑子，这才抬头问道，看到刚才在我后面什么东西了吗？没有看清楚，就是一道黑影子，刚才黑子一叫，紧接着那东西上来推了你一把，等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跑了，就看到他推你的一瞬间。罗莎叹了口气，犹豫了一下，咬牙说，不过似乎推你的东西穿的是一身古代士兵的衣服，而且他还在你背上留下了一个黑手印。罗莎的话让我心中咯噔了一下，穿着古代军服的人，难不成是当初给高仙芝陪葬的士兵吗？我心中是哇凉哇凉的，虽然我八字阳弱，知道夏末之后绝对讨不了好，但这么快就被找上门，还真有点不太习惯。这时候青衣也回来了，我连忙问他发现了什么没有。青衣摇了摇头，沉默了片刻，再说道，这一次怎么说什么也不能进入右边耳室了，刚才那边东西就躲进右边耳室里，看来高仙芝这墓里果然是不太干净，咱们先前猜测十有八九是不幸言重了，当初的确有士兵给高仙芝陪葬，那右耳室阴气极重，恐怕陪葬的士兵不在少数，这些古代士兵连年征战，杀人无数，死了之后便走脏东西，恐怕也是万分凶厉啊。如果数量庞大的话，还真是很不好对付，所以咱们填了这墓的煞气穴之后就走，多待无益。青衣是我们这里最厉害的人，能让他面色如此凝重，恐怕刚才推我的东西真的是凶到了极点。不过这时候我心中想的还是那个古刹外面见过的那个神秘女子，她难道也是这古墓里面的吗？既然她知道这古墓如此凶险，当初为什么一定要我进入这里呢？我脑子特别乱，满脑子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念头，最后还是躲到我前面的周静推了我好几把，然后才反应过来，原来青衣他们已经出发了。这条甬道距离其实不算短，前后贯穿得有1000米的距离，须知这甬道其实不过是连接主墓室与各个耳室配室之间的通道而已，这墓的甬道这么长，由此来估算这个墓穴其实不算小，规模绝对算得上是一些王侯的陵墓了。根据史书记载，高仙芝被误杀之后，李隆基并没有给他平反，公家自然不会给他修什么王后陵寝了，估计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墓穴怕是高仙芝的家人或者下属帮他修建的，毕竟高仙芝在2岁的时候就已经被封为密云郡公，世袭罔替，他的一生所培养的党羽和家族规模绝对不小，偷偷给他修建这么一座陵寝不是什么问题。这一路走下来，我们没有碰到一点机关，让我们是百思不得其解。毕竟一般来说，采用了龙火琉璃顶结构的古墓甬道，100%是有机关的。因为龙火琉璃顶预防盗墓贼从墓顶打开盗洞进入可能性，而甬道就是他们唯一能进入主墓室的途径，不设置防盗机关才真的是有鬼。我们眼下这墓甬道里竟然没有机关，这有点不合乎情理。 为了解惑，后来胖子干脆用撬棍砸开一块甬道石壁。这一砸不要紧，里面的情景可着实吓了我们一跳。原来这甬道左右两边的石壁里全部都是弓弩，只不过这些弓弩的弦都已经被腐蚀断了。看到这些，我们才终于是明白，这座墓根本不是没有机关，而是因为机关主要采用弩箭为主，时间久了早就失效了。毕竟古代弓箭弓弦多是用动物的筋腱做成的，经不住岁月打磨也是正常。发现了这一点，胖子非但没有放心，反而是更加小心翼翼。不光他如此，我们也全部打起精神。因为这里有机关，虽然绝大部分都失效了，可万一有一个好使的呢？就像那些烟花爆竹一样，绝大多数玩起来都没问题，可是有一个出了问题，就得给你送进医院里。这可是玩命的勾当啊，我们怎么能不小心点？命只有一条，谁也不想嗝屁了去阴间喝孟婆汤。虽然这辈子过得挺苦逼的吧，但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在甬道中走得愈发的小心。1000米左右的甬道，也不知道磨叽多长时间，等走到主墓室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表，已经是半夜3点，不由有些忐忑地问道，这夜半3更的进主墓室能行吗？
有什么不行的呀，还是那句话，怕鬼不下墓，下墓不怕鬼。
吴胖子斜瞪了我一眼，嘀咕说，
嗨，真不知道你小子是不是老葛家的种。
说完还拎着撬棍开始在主墓室的墓门上敲敲打打起来。这高仙之墓的主墓室墓门其实算不得多独特，就是很简单的那种落地石闸，没有什么特别技巧，不像很多帝王陵光是一个主墓室墓门就不知道蕴含多少奇门遁甲绝技，有时候拿炸弹都炸不开。就拿乾陵来说吧，民国大军阀孙殿英当初盗完东陵之后就准备盗乾陵，他就用炸弹去轰墓门的，结果墓门没炸开，反倒是把自己士兵轰死好几个，吓得孙殿英屁颠屁颠就跑了，只以为躺在乾陵里的这女帝武则天是发飙了，其实啊，根本就是墓室门上奇门遁甲不是阴晦之物在作祟。像高仙芝墓里这种落地石闸要开启其实不难，拿外力把它顶上去就行了。吴胖子是这方面的行家了，哪里能不知道这里面一些门门道道呢？当时就拿了撬棍一下子插进落地闸与地面结合的缝隙之中，从甬道里捡了一块当时修墓时候留下的石头，两下子就给石闸掀起将近20公分。等罗莎在石闸左右塞进2个千斤顶才抽出撬棍，咧着嘴就笑道，
哈，这修墓也太不行了， 甬道里机关不行，这墓门都整得这么简单，简直是敞开门在迎接我们这人呢，是吧？幸亏今儿呢碰上胖友我了，按照摸金一门规则，不搞你们这些忠诚良将的，要换做别人来呢，今儿啊非把你家裤衩子扒光才算数呢。
这时候罗莎已经把千斤顶摇了起来，一下子把木门向上顶出将近50公分。这女人倒是挺干脆，随手把自己背包顺着顶开的缝隙丢了进去，直接趴在地上钻进主墓室里面。罗莎这么一行动，其他人都纷纷照葫芦画瓢全都钻进去了，除了胖子那逗逼往里面钻的时候有点费劲之外，其他人都是很顺利，眨眼就只剩下我和黑子在外面。一看这架势，也就顾不得什么半夜三更的事，连忙领着黑子就往里面钻。这主墓室不小，足足得有200多个平方，里面空空荡荡的，而最中间呢，那地方停着2口棺材，一大一小，
看来应该是高先知和他的正妻了，毕竟这夫妻是要合葬的。我进来的时候，胖子、罗莎还有张金牙和周静四个人全都围着那最大一具棺椁盯着看了，脸色都不是很好。青衣呢，他拿着一个类似罗盘的东西来回在主墓室里面走动，看上去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我上去拍拍胖子肩膀就问他，哎，胖子，啥情况啊？
青铜椁。
胖子哆哆嗦嗦的说了几个字，然后咧嘴对我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指着那具最大的棺材说，
你瞅瞅这棺材材质。
我有些好奇，顿时走近一些，仔细地看了看那青铜椁。这一看不要紧，顿时来兴趣了。这椁上面有金属光泽，因为氧化了太厉害的原因，上面到处都是绿色锈迹，很明显是青铜铸成的。椁呢，就是套在棺材外面一层大棺材。古人下葬的时候，条件好点的一般是棺材套两层，小棺材用来盛放尸体，大棺材套着小棺材，四周盛放一些陪葬品，多是一些比较珍贵的金银珠宝，不值钱的都是在配饰里面放着。我听说过木椁，也见过木椁，但是这青铜椁还是头一次见。当下就围着青铜椁仔细端详了起来。不过没过多久，我忽然想起了《发丘秘术》上一段记载，上面说的是有关青铜椁的事儿，一时间直接就愣住了。青铜椁这玩意儿不吉利呀，一般来说只有墓主人尸变了才会用青铜椁镇住下葬的。那也就是说，我睁大了眼睛，情不自禁地倒吸一口凉气。他娘的，哥们儿这运气也太屌了吧，头一回下墓就碰上大粽子了。
知道深浅了，
胖子苦笑着问了我一句，随后就看向青衣那边问道，
青衣啊，你找这墓里面煞气穴了没？找到啊，咱们赶紧填住这煞气穴，就闪人吧。
特娘的，这高先知起尸了。青衣这个时候也停下脚步了，低头看了看手中罗盘，然后又有些怪异地看了看我们这边，犹豫了一下，才伸手指向那具青铜棺椁，缓缓地说道，煞气穴找到了，就在这棺材里面。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